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最近呢，我们一直在探讨与老年人有关的话题。
嗯，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探讨的就是圣经有关老年的记载与教导。
嗯，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不单单是针对老年，
是的，
是针对每一个人，就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一个老年人，我们应该说这是神所造的一个人，
对，
而且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对，又或者这样看吧，就是我们的人所经历的这些阶段，每一个阶段本身它随着时间的发展，我觉得是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神在人身上的心意。只不过呢，过去呢，我们是有一种想象，会觉得如果亚当和夏娃不犯罪的话，那他们是不是青春永驻？
这个问题你考虑过吗？
我真的想过这件事儿。我会想，哎，是不是那个时候人不需要进入老年了？
嗯，
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只是一种想象而已。
其实讲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呢，我的感受就比较强烈。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不管他是男女，他是老还是小，他的种族怎么样，他的宗教信仰，他是聪明的人，还是一个智障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衰弱的，体弱多病的，甚至患了严重的失智症的，这些人一个个体仍然有神所赋予的尊严和价值，他要受到尊重。
是的，
因为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常常忽略这一点，尤其是这个世界的文化宣导，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甚至做一个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所有的群体？这是这第一个角度带给我的思考。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老年人也是。那第二个呢，圣经当中的记载是长寿是神的祝福，这个普遍的视角，我们要看到。因为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五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长寿是神的祝福，所以圣经当中多处记载日期满足，
对对，
他就归到他的列祖那里。
对，不过呢，我觉得在现代这个社会文化当中啊，或者说我们现有的这种医学的发展的这种进程底下，我们可能需要面对另外一个伦理的挑战，就是人为的长寿还是不是祝福。
以前我们也谈过，
是的，没错，
我们用医学的方式延长人的寿命，不过那个是一种维持生命体征的状态吗？
对对对，但是你现在落到实处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呢开始年轻或者壮年的时候开始吃保健品，用这种方法呢延缓衰老，当然我相信它是有一定的成效的，但是从我的逻辑里啊，我现在突然在想这个事儿，这个是否是神主动的祝福，还是人手自己的一种想象或者说一种努力。当然我们从神的主权来看的话，如果不是神的心意，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我们看到圣经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应该知道西西家王。对不对？
他被神增加了十五年的寿命，这是吗？
对。
就
是他的一生的结论应该是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的日子满足，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但是增加了这十五年之后的结局反倒不如之前了。或者我们说神对人的祝福有很多，长寿是其中一点，但是呢，今天如果我们以长寿为祝福的目标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是，所以李诺的这个观点就让我们重新去思考长寿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怎么去看待。
对，
最主要的是我们要 在人生的岁月里面，
嗯，
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要好好的来敬畏神。这个我觉得不能这样去反推，如果反推的话呢，嗯，就很严重。
对，
比方说啊，
嗯
嗯，如果我们认为长寿才是福的话，
嗯，
那一个年幼去世的年轻人，
嗯，
或者幼年夭折的孩子，
对，
我们能够反推他说这是神的咒诅吗？
对，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这样反推的话就太可怕了。
对，我想说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不要这样反推
对，没错
我们只能说，如果一个人长寿的话，
嗯，
我们某种程度上会认为这是神的祝福。
我想到的最明显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西面，就是那位亲眼见过耶稣的那位老人家，嗯，
对对对，
对他来讲，他的日子在长寿里边那就是一种莫大的祝福。
是
因为他说我今日得见你，
他也满足了。
对，他也满足了，他说我可以安然离去了，嗯，
对，
嗯，
这是第二个角度。第三个角度呢，就是老年人要受到尊重。
嗯，
圣经当中记载了非常多的经文，
嗯，
比方说在利未记的19:1-3，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当然呢，在利未记还记载了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
嗯，
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
嗯，
我是耶和华。
嗯，
所以圣经当中记载的非常清楚，你要孝敬父母，甚至还说你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起来，就是你要敬重他，
嗯，
你要尊敬他，
对，
你不可藐视他，你不可藐视你的父母等等。
嗯，
第四个视角就是一个事实，
嗯，
就是老年人的健康是逐渐的衰弱，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变化的特征。
嗯嗯嗯嗯，还是以前我的观点，就是其实人的年老啊，它是两个层面上的变化。
嗯，
第一个层面的变化就是我的身体肉体肉身的这种衰残，但是如果我们放眼整个社会来看的话，
嗯，
有时候有可能这个老人家他的身体状况比一些年轻人还要更好一些，对吧？
嗯，
非常的健康，健步如飞，甚至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都可能。但是年轻人呢，却被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呢，就是搞垮了身体，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嗯，
那另外一个从社会层面呢，确实很多的证据或者说现象表明，老年人的生产力逐渐的下降。
嗯，
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在年老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沮丧感。觉得我是一个没用的人。
对，啊，对对，是的。其实呢，我们不否定人的尊严，因为我们第一点就已经说了，
嗯，对对，
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嗯，
但是呢，人也确实会逐渐的衰老，
对，
身体在发生一些变化。在圣经当中记载，你趁着年轻，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
嗯，
就是你所说的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
嗯，
那大卫年老的时候呢，年纪老迈，虽用被子遮盖，仍不觉暖。
嗯 嗯，
这就是一些现象。
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一个老人说，哎呀，我走路腰疼，
嗯，
哎呀，我这个牙齿也松动了，
嗯，
我这个骨头一旦下雨就很疼，
嗯，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我真的我还是有这种感觉，就是现在社会高速发展呢，
嗯，
表面上看来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
嗯，
但是却加速了人身体的衰老。因为你刚刚说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在一些中青年身上了。
哦，是是是，所以这个是一个现象，人的身体是会出现这些情况的。
嗯，
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圣经当中提到老人有一个什么样的记载呢？就是神对人的呼召和使用没有年龄的限制。
嗯，
年纪大的人也可能会被神重用。
嗯，
哎，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
是
回应了刚才尼洛所说 的，
嗯，
会不会很多人觉得我老了不重用了。
哎，对，没错没错，
是吧？
对。
那讲到年龄的话，其实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
嗯，
就是一个老年。
对，已经80-90岁了嘛。
那摩西呢，
也是80岁了。嗯，
80岁了。
嗯，
而且他自己都放弃了。
哎，对，是的，
他自己都觉得，
嗯，
我没有用了，
嗯，
我也没有那个热情了，
嗯，
没有那个自信心了。
嗯，
所以 圣经当中记载了非常多的老人是被神重用的。我们当中的人也不要以为好像我到老了就怎么样，因为神对人的呼召和使用没有年龄的限制。
对，这个其实就回应一下上一期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那个说，在教会里，在信仰当中，我们应该是逆社会的。就是这个思路上一定是不能被这个社会的文化去主导的，或者说去影响的。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教会年轻人多，我们就更加兴奋一点呢？似乎是我们带有一种观念说，觉得啊，老年人可能做不了什么事儿，又或者说我们想做的那个事儿是需要年轻人来做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的是，从圣经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种种的例子，让我们看见神常常使用的人就是不能做这事的人。神常常用人的原则就是，他本来不能做这事，但是我却要让他做这件事。
当然圣经当中非常经典的就是，我那时力量如何，
对对对，
现在85岁了，
对，加勒，
对，我仍然像当年那样可以奋勇杀敌。
是的，
这都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对神的信靠，我在神面前的热情并没有衰减，我依然可以去为神做事情。这样的一个心智在我们身上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
你说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之前呢有一部福音电影叫做《战争房间》，你有看过吗？
祷告的，对吧？
对，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姊妹，她常年在那个房间里边祷告代祷。电影的最后一幕呢，是一位牧师的一家准备要买这套房子，要搬到这里来住。然后那个牧师呢，走到那个小房间，他在那儿驻足的时候，他说：“这里以前是不是有人在这里祷告？”他说当时那个中介其实就是这个老太太的朋友，就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这个房间里边的属灵氛围是不一样。
对对，那个电影我也看过。当然呢，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大家容易产生的误区，就是仿佛老年人在教会能参与的只有祷告会，只有祷告会了，其他都不能参加了。
对，
其实老年人在教会当中除了祷告会之外，我最近发现我们教会的探访事工，很多都是一些老年肢体在参与，
对，
包括一些接待和行政上的服饰，主日的中午的爱宴的午餐的预备，都有很多老年肢体的参与，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对，张凡的补充啊，我觉得是特别棒的。其实我本意想要表达的就是，老年人很多的时候啊，我甚至都觉得说他能够在这里有一个信心生活的彰显，就是一种服侍。
他的存在本身，对吧？
对，
他的存在本身让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一个活的见证，这本身就是一个服侍。
对，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从5个视角来看待圣经有关老年的记载与教导。盼望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的朋友，无论你是否是老年人，都能够从这些视角去看待我们身边的老年朋友。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呼唤心意即实在。